生命记第六章啊，摩西说啊，这就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因为摩西在前面重申了十诫，所以这就是耶和华所吩咐的，不是摩西所吩咐的啊，是耶和华直接向你们所说的话，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而这诫命、律、典章是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啊，这些原则我们前面都讲过了啊，是不改变的啊。现在这些原则是不改变的。第一，这些诫命、律例、典章从哪里来？是耶和华吩咐的。耶和华吩咐谁？不是吩咐摩西，是直接吩咐你们，是在火中向你们说话。而这些吩咐你们的这些诫命、律例、典章的目的是为了让你们遵行，在哪里遵行？是在进去得地、得为业的那个地方遵行。换句话说，神不是仅仅吩咐他们去征战得地为业，而是还要征战得地为业之后，在那个地方遵行耶和华的律例、诫命、典章。为什么呢？因为以彰显神的公义，以彰显那个地方是属于耶和华的。这几个重点，我现在讲的这几个重点，第六章第一节的这几个重点，之前都讲过，我只是在这里重申一下。而这些重点是非常关键的啊！好，然后摩西继续说：“以色列，你要听啊，要谨守遵行啊，要谨守遵行。”第四节啊，声音如果卡，要提前跟我讲，我先把摄像头关一下啊，我是为了网络好一些。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我们常常，或者说，在犹太人的信仰传统当中，《生命记》的六章四节。是犹太人的信仰告白，《生命记》的六章四节是犹太人的信仰告白啊，常常把它叫做释马篇啊，因为这里的核心字就是听啊，以色列，你要听，那么听的是什么呢？你要听到的是什么呢？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在旧约的信仰告白，或者说这就是旧约所启示的信仰的核心。我再讲一遍，这是以色列人在旧约所领受的，或者透过摩西所传递的信仰的核心，也是以色列人需要宣告的他们的信仰的告白，就这一句话。叫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在这句话当中包含几个重要的要素。第一，耶和华是独一的神。第一，耶和华是独一的神。第二，这位独一的神耶和华是我们的神。第二，这位独一的神耶和华是我们的神。第三，耶和华是我们的主。第三，耶和华是我们的主。好，你把这三件事情罗列下来。第一，耶和华是独一的神。这件事情以色列人怎么知道的？借着摩西启示的，这是第一。第二，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这件事情以色列人怎么知道的？是借着神与他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并且借着神用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是借着这个知道的。第三，耶和华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耶和华是我们的主，他们怎么知道的？是借着摩西之约，神对摩西所吩咐要他们去遵行，神上帝 一切的律例诫命典章而知道，这点很重要啊，听得清楚吗？因为今天早上6点半起来的时候，我家里一点流量都没有，然后呢，我们都准备去另外一个弟兄去慧灵家去上网了，然后这里来门训的弟兄姊妹全部走路去慧灵家了，他们刚前脚刚走，我一看网络就好了，所以我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有没有走到慧灵家，我刚才讲的东西他们有没有听到啊？因为要走一段路，最近又是下雨，全是泥路，一脚泥啊。我把刚才讲的那个再重复一遍啊，刚才讲那个是非常重要的，《申命记》6章4节是犹太人的信仰告白，是犹太人，是整个旧约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所传递的信仰的核心，这个核心包含3件事情：第一，耶和华是独一的神；第二，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以色列人的神；第三，耶和华是独一的主，耶和华是我们的主。这3件事情，他们是怎么明白的？第一，耶和华是独一的神，怎么明白的？是借着神，只有这一位神，起初创造天地万有，在他之外没有别神。OK，这个是第一。第二，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以色列人怎么知道的？是透过神对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神应许亚伯拉罕，他要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后裔的神。也是透过神用伸出来的膀臂，大能的手，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第三，怎么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主？你知道"主"这个字包含的是什么呢？"主"这个字包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含义，就是我们被他完全的掌管，他在我们身上的权柄是至大的。我们是他的仆，主对应的是仆。那么以色列人是怎么明白的呢？这是透过摩西之约，透过律法的传递，就是透过从出埃及记20章一直到申命记这里重申的。摩西不断的说，这就是耶和华吩咐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耶和华吩咐你们这些诫命、律例、典章，就是为了让你们遵守。不仅在旷野当中遵守，还要去迦南地遵守。在旷野当中赐给你们，是为了试验你们。所以旷野相当于是预备班，明白吗？你在旷野当中就要去试验，不断的去试验是否遵守上帝的诫命、律例、典章，然后来帮助你们进到迦南地之后去遵行。好，刚才这一段听得清楚吗？刚才这段很重要的啊，听得清楚哈。好，这就是6章4节。这就是以色列人的所领受的这个旧约的核心的信息是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就是以色列百姓与神的这样一个对位关系建立，从他们的角度所要尽的责任。很多的时候，基督徒，特别是接受了预定论之后的基督徒，啊，把预定论错误的理解，以为因着一切都是上帝所预定的，所以我就没有自由意志了，我就没有责任了，这些都是错谬的理解，所以产生了很多的躺平的基督徒，所以产生了很多的所谓的改革宗的教会，根本不热衷于传讲福音。圣经从来都不是这样子的。这两句话，4节和5节这两句话，非常清晰的彰显了什么是上帝的主权，什么是人的责任。上帝的主，我刚才为什么特意要跟你们讲那个3点，以色列百姓是怎么明白的？第一是出于上帝的启示，第二是出于上帝恩典的手，大能的手，这些都是出于神，他们才能明白的。没有神创造世界，他们没有神创造世界，没有神启示摩西写下创世纪，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神呢？没有神主动的来怜悯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撒、雅各立约，他们怎么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呢？ 没有神在西乃山上降下诫命、律例、典章，他们怎么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主呢？这些都是出于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恩典、上帝主动的施予在他们身上的工作，这就叫做神的主权。但是人的责任是什么呢？很清楚，你们要怎么样？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里的尽心、尽性、尽力，当然这句话啊，主耶稣引用在新约当中啊，你不要看到那个在主耶稣引用当中加了一个敬意啊，其实也不需要过多的啊，在解经的时候，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包括解释新约主耶稣讲的那一段，包括解释生命之这一段，很多时候很多人会把重心放在解释什么叫做心，什么叫做性，什么叫做力啊，解释这些词之间的区别，这样的焦点呢是失焦的，不准确的。如果是焦点放在这里，focus 放在这里，你还会去想，那为什么主耶稣又加了一个字"敬意"呢？那"敬意"又是什么意思？因为他用的是不同的词。实际上，在这里非常清楚，无论是《生命记》这里的6章5节，还是主耶稣所说的话，无论是尽心、尽力、尽意啊，还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还是四个尽，还是三个尽，他都是在强调一点，哪一点？就是耶和华我的。耶和华在我身上的主权的彰显，因为他在我身上主权的彰显，不仅涵盖我的眼睛、我的眼目、我的耳朵，还包含我的心、我的性情、我的全人，所以我对他的爱也是全人向他施予的。所以在这一段的圣经领受的焦点，不是在于解释这些字词的区别。而是在于明白，这就是主耶稣在新约当中对他们的门徒们的命令。什么命令？你要失丧生命，才能得着生命。这就是背起十字架的意义，不是身体背，不是头来背，不是手来背，不是脚来背，而是全人来背起十字架来更重。明白吗？所以在旧约，他们所认识的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所以我们要尽心尽力的爱他。在新约，当你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你的神，是你的主，就像多马一样，对吗？所以当多马摸到耶稣基督的钉痕、枪伤，他马上说：“你是我的神，是我的主。”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有。才能信仰告白，你是我的神，我的主。但是这时候，他的对象转移在耶稣基督神身上了。上帝赐给他信心，看到唯有他是我的神，是我的主的时候，你要做的反应，你要做的回应，就不是只是嘴巴上说啊，你是我的神，是我的主，或者说听啊你的命令，而是要听而要遵行，而是要尽心尽力尽意的去爱他。所以我希望你们要明白，什么叫做上帝的主权，什么叫做人的责任。这里面根本不会有矛盾的。圣经无论从旧约，无论在这些经文，还是在新约使徒的书信当中，从来没有解释这些中间的矛盾，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上帝吩咐我们遵行，上帝吩咐出于他的权柄，我们遵行出于我们的责任，这些一清二楚，这怎么可能会有矛盾呢？凡是把上帝的主权跟人的责任对立起来的，都是把人和神对立起来。我再讲一遍，凡是把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对立起来的想法，前提都是把人和神对立起来，把人高举如同神一样，才会对立起来。这本身就是魔鬼的诡计，这本身就是蛇的诡计，这本身就是亚当夏娃的犯罪的初始初衷，就是把人当成神。好，6章4到5节，这里的6章4到5节4节。是以色列人的信仰告白的宣告。我刚才讲的这些，他们的得着，他们的领受是从哪里来的？第五节是摩西要求他们对这一位神的回应。好，第六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都要记在心上。哇，你马上就会想到什么？你马上就会想到什么？旧约一再的说，律法只是在石板上，到了新约，律法才在新板上。而实际上，律法从石板移到新板， 律法从西乃山的石板放在约柜当中的石板，到了新约，借着圣灵重申我们的工作，让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你现在突然发现没有，这一个一系列的过程，这一系列的上帝的作为本身就是上帝要达到的目的，本身就是摩西在说我今日吩咐你的话你都要记在心上。摩西本身就不是要上帝，神本身就是要求摩西晓谕以色列百姓，不是将这些律例诫命典章仅仅记在石板上，每天拿出来背诵背诵背诵，每项拿出律法书出来读500遍1000遍，而是要记在心上。因为这些律法的要求，它不是表面的行为，而是内在的心理。心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不是指灵魂，而是指全人。就是心，就是用来对应对照反义词，就是外在的东西。所以你就摩西说我今日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不仅你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不仅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而且要跟他们无论坐在家里都要讨论，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这一段是什么？这段就是诗篇第一篇所说的。诗篇第一篇所说的是什么？就是要你们可以看一下诗篇啊。当他说这人是有福的，他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就是这个意思。这本身就是你尽心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的外在的表现，就是要对神的律法的这种日夜的思想啊。我这里跟你们说个，我有的时候呢，我想想想到什么，我会说到什么。但是这些点呢，以后呢有机会系统起来，但是这些点都是很重要的。很多基督徒在读经的时候，因为我马上就会做一个专题讲到。什么叫做怎么样来读圣圣经？因为上次做了一个专题，说圣经与教义之后，很多人听了之后呢，有很大的反弹啊，有很大的反弹。我当然知道你们会有反弹，因为很简单，大部分的或者说为数不少的所谓的改革宗教会的弟兄姊妹是唯独教义的，是深受宗派主义所害的。所以当他们听到我说，哎呀，汪老师竟然说啊。不需要读圣经啊、不需要读教义啊。其实我没有说不需要读教义，然后他们就跳起来了啊。然后他们说，哎，汪老师竟然说不需要先读教义，不需要先读教义再去读圣经，好像圣经可以跳出教义的框架，他们就跳起来了啊。那汪老师竟然说孩子可以不先背小教义问答就可以读圣经啊，他们又跳起来了。所以这些东西呢？他们已经深深的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啊，所以我马上会讲一个专题，怎么读圣经啊。但是我刚才想到一点，我跟大家讲，很多弟兄姊妹常常会用一个词叫做渴慕神的话，常常用一个词叫做渴慕神的话。你不要把渴慕神的话等同于你心里面常常非常愿意想要去读圣经。举个例子啊，假如说啊，你每天有读经的习惯，到了8点钟，你每天都会读经。然后今天如果有什么样的事啊，你外出了或者怎么样，你现在8点钟没有读圣经，你心里面非常的不舒服啊，或者用基督徒的行话说非常的不平安。然后觉得今天不读圣经非常的难受，回家一定要去补。然后你把这些东西呢当成是渴慕读圣经，不是的。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渴慕读圣经吗？渴慕读圣经的意思就是刚才讲的意思，就是叫将神的话，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思想，都要谈论。这因为在很多的基督徒的眼中，读圣经就是坐在这里打开圣经叫做读圣经，不是的。读圣经是 日夜思想耶和华的话语。今天六点半，早上六点半的时候，我还在睡觉，因为昨天晚上中秋节喝了2杯啤酒还是怎么样，早上就开始睡到6点钟，听他妈说我昏睡不醒啊，所以网络没有流量。但是6点半我起来洗把脸，我现在就可以跟你们讲到，你们知道为什么吧？因为昨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我都在想生命记第六章，明白吗？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在想生命记第六章。你们不要觉得读圣经就是我在8点钟起来，8点钟我每天8点钟就读个3章圣经、4章圣经、10章圣经，这不是读圣经，读圣经是教上帝的话语。你要日夜的思想，就是要把他的话反反复复的在你的头脑当中，而且你知道，这就相当于牛和羊吃东西啊，它会反反复复的咀嚼、咀嚼、咀嚼，这是你的食物。好，所以这里所说的是非常形象的来讲到什么叫做昼夜思想。然后第八节，耶和华说，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神常常用这种方式，包括日常的穗子做长点，来作为提醒，不断的提醒以色列百姓，你要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诫命、典章，并且要尽心尽力的来爱他，将这些话记在心上的一种外在的行为。好，回过来讲这段话4到9节的最后一个要点，因为摩西在这里用了一个词，说第7节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说你们不仅要教训你的儿女，而且要殷勤教训你的儿所以这段话我曾经在家教育啊，对，或者对基督徒的父母常常来引用，结合以弗所书第6章，其实他们是相通的。当保罗说“你们做父亲的要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去养育他们”这句话，就是犹太人他们从小在这一篇当在生命记当中，他们就领受的命令，就是由父母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谁？父母，不是老师，不是长老，明白吗？是父母教训什么？神的话语。诫命、律例、典章，教训谁？你的儿女，无论儿子、女儿，都要教训。不是女子无才就是德，不是女人就是嫁人的、生孩子的，不是，他们是人，是神的百姓，同样都是神的百姓。这要明白神的话语。但是摩西在这里加了一个词，叫殷勤。殷勤是什么意思？殷勤是什么意思？旧约所说的殷勤，在新约。就是常常讲的忠心，忠心。换句话说，作为父母，在作为以色列人的，在这段语境当中，作为以色列百姓的父母，你殷勤教训你的儿女，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去行，认识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就是你对神的爱。我再讲一遍。作为父母，当摩西在这样说的时候，就是作为以色列人，作为上帝的百姓当中的一员，作为父母，他们在家里殷勤的教训他的儿女，遵守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独一的主的命令，本身就是父母，他们这些父母作为上帝的百姓对神的回应。因为这个没有父母，不是把最好的东西给他的儿女。没有父母会喂毒，会喂毒奶粉喂给他的儿女。当你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认识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代表着你对神的爱。好，后面第10节， 后面第10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啊，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造；那里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你吃了，而且饱足。迦南地是神所赐给他百姓的美地。迦南地之所以叫应许之地，如同以撒叫应许之子一样，本不是亚伯拉罕应得。迦南地同样也不是。换句话说，天国的福分不是我们应得的啊。然后神说，这一切，上帝强调的是这一切都是恩典啊。我房屋诚意非你所造，水井不是你所凿成，葡萄园、橄榄园不是你所栽的。但你在这个里面吃了，而且饱足，这些是神为你所预备的。这就是迦南地，是应许之地，迦南地是恩典。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他们四为国民的神，因为你要写的这一段是我今天要跟到声音吗？听得到声音吗
啊，可
？OK
以。
吗？因为我最后一点不知道声音可以吗？回应我一下，听不听得？OK，所以请问你们，请问你们，我们在新约的基督徒常常说唯独恩典，唯独恩典，好，但是如果你将这个唯独恩典理解为因着耶和华施恩给我，因着耶和华施恩给我，我就永远依赖这个恩典。依靠这个恩典，而活。你把这样的一种含义，这个唯独恩典是基于我们的义，但是恩典应该要成为恩典。我再次强调，我再讲最后一点，希望网络好啊。就恩典应该要成为什么？成为你爱他、侍奉他、顺服他。的什么强大的动力？如果你对恩典的理解成为了你闲懒，什么都不做，等着上天堂，你把这些东西，你把自己这样的一种生活叫做基督徒的赖恩而生的生活，那你的恩典是完全错谬的。当圣灵引导你明白，不仅是以色列人，他们现在将要得的迦南地，在迦南地当中要住的、要吃的、要喝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预备给他们，这叫恩典。他们在喝的只是水井里的水，吃的只是葡萄和橄榄，住的只是房屋。我们在基督里面，他给我们的恩典，竟然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与他的生命有份。如果你把你说我都理解了这些恩典，我都理解了，我神学毕业了，但是你的生活。是不能够竭力的，虽然不可能一次完全，但竭力的为他而活，将你的上帝所赐给你的一切，反过来奉献行动的，为了他的旨意，为了他的国度。这个恩典根本没有领受，只是这样的一种结果。这样的恩典你根本没有领受，你也根本不相信。保神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就是因为迦南地的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造；房屋装满各样的美物，非你所装；凿出来水井，非你所凿；葡萄园、橄榄树，非你所栽。所以你要谨慎，不可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要谨慎，不可在那个地方去敬拜别神。如果基督教的所谓的基督教的信仰， 啊，所以所谓我们所传讲，我们常常所传讲福音，跟别人说啊，你什么都不用做，来到教会做个绝志祷告，然后你受过洗就是基督徒了，以后就上天堂了。你的这些信仰造成的唯一的结果就是什么？唯一的结果就是这些领受这些福音的人，一天一个星期可能就在唱歌的时候，就在祷告的时候喊一句阿门，其他的时间都在随从别神。那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根本没有这样的恩典领导他，明白吗？这些事情，当你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你一定要去想，为什么保罗从为什么摩西从来不去解释这些上下文的？为什么不需要解释？因为这是必然的结果。如同前面，当你们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当你宣告的时候，你就要尽心尽力尽意的去爱他，这不需要去解释。当你尽心尽力尽力去爱他的时候，你就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这不需要去解释，因为你是父母。OK，当你将神的话记在心里的时候，你就需要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都要去思想，这不需要去解释。当迦南地是恩典的时候，你就要谨慎，因为那个地方还有别神，有四位国民的神，你不要忘记以后，这不需要去解释，知道吗？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讲到十五节，讲到十五节，你们做一个记号啊，因为网络的问题啊，我怕待会就没有，因为待会我还要讲一段，还要讲一点，第六章非常重要的一点。